咁喺金融大海啸之际咧，我谂个个人都会讲点样系面对一个逆境，系能够勇往直前。一谂起逆境嘅时候咧，我就谂翻起一个好我所敬仰嘅人，就系苏恩佩。苏恩佩自细个系患上咗癌病，但系一路自己都唔知道，直至到去大学毕业，去到台湾做宣教士，喺台湾嘅校园团契里边侍奉嘅时候。突然间癌病复发，佢先至知道原来佢系一个癌病嘅病人。佢喺病里边写篇文章叫做《死亡别狂傲》，其中一段系咁样写法嘅。佢喺大崩溃期间，有一次我被送到去医院里边，情况唔系好好，自己要求咧系安静喺个医院里边休养，就挂住一个咧系不准访客嘅牌子挂起嚟，除咗照顾。我的伯母之外，边个都不能够入病房。一日下午，一声轻轻的敲门声，跟住有两个头转咗入嚟，一男一女，是我辅导在台湾大学医学院传契的同学。伯母连忙挡架，隔咗冇几耐，伯母就拿住一束的鲜花同埋一张卡走嚟话：我搞掂了。我已经挡住佢哋，我就盯住嗰啲鲜花，心里边有一阵难过，就喺床里边起身，就问佢哋走咗啦，不如你叫佢哋翻嚟啦，因为我都想见下佢哋。开咗门之后，就见到两副好尴尬嘅面孔，个男仔就话。我哋唔会留得好耐，我哋只系想嚟睇你嘅啫。个女嘅就望下个男嘅，个男就望下个女，大家有啲面红，然后就佢哋一齐话：我哋练咗首歌，练咗好耐，你想唔想我哋唱俾你听？然后我就发觉佢哋手里边原来揸住一本圣诗嘅，佢哋开始唱。我见一人身缘十架，流血痛苦难当。当他眷眼向我一看，我就靠近十字架。主是为我舍命钉十架，何等痛苦难过。我今奉献为主而活，为主而活，因他受死为我。双倍是这样形容，空气放着女中音和男高音，并不十分和谐。但当我闭目挨在床边聆听，我从未曾听过咁美妙嘅音乐。我感觉整个环境好似改变，虽然闭上眼睛，但我可以感觉到整个房间系充满咗无法形容嘅光辉，一幕一幕一直扭刻心板上。就是那个身愿十架那位耶稣向我重新注释了痛苦和死亡，他潮水的念容，干涸的身体，具体地说明他对人类的苦难完全的认同。十字架是一个令人震栗的符号，那个人耶稣永恒地将死亡判了死刑，他给我生命有另外一个新的意义。冇错，十字架对苦难、对死亡，系带俾我哋一个新嘅诠释，赋一个无比嘅勇气同埋生命力。双倍病发之后，冇几耐翻翻嚟香港，佢睇见香港呢个城市同埋城市里边个人嘅呐喊，就开始同蔡宇文医生开始咗呢个突破嘅事工，一路影响青少年人呢几十年。佢嚟参加窝福堂。是做了窝福堂的执事，是窝福堂第一间为草根阶层而开始的新福堂服侍。在他人生短短四十几年当中，他的生命力一直影响到如今。他的生命力就是十字架和他所经历苦难而得来的结晶。我们会问这个这么瘦弱身体咁软弱嘅人， 怎会有这么刚强去面对一重一重的波澜。我又想起我太太，我想起七年前2001年9月13号是一个难忘的日子，他在病里面写了一篇文叫做《癌病我》。2001年9月13号医生发现在我肺片里面有一个12个 cm 乘8个 cm 乘6个 cm 的肿瘤，经过一连串的检查证实是淋巴瘤，是在胸骨和心脏之间。癌病我一向生活是有纪律，不烟不酒，按时运动，饮食均衡，又懂得松弛，生活对我来讲不是构成很大的压力，为什么我会患上癌病？以下只我活在情绪起伏当中，有时觉得在自己发紧梦，不是很真实，有时梦醒的觉得是真的，想到前面的日子很害怕，我能不能够战胜癌病呢？如果药物无效或者化疗的副作用我担当不起怎么办？主要求你帮助我认定你是爱我的主，是看顾我，赐我力量。弟兄姊妹送来的花、卡、水果、电邮、电话、小礼物、煲来的汤水，答应不住的为我们祈祷，令我得到无限的安慰和鼓励。我开始学习不为明天忧虑，只活在今天，只走眼前的一步。又记得1997年夏天，我和一班朋友步行去大峡谷的谷底，两日之后再步行回上来。大峡谷山势险要，但风景美丽绝伦。我走下去的时候不小心伤了大腿，两日之后都不好，要走回上来。前一晚我见到北极的山，忧虑到哭起上来。但我当时的境况，以我当时的境况，有没有力量爬上个这么高的山？但那位造物主却帮助我完成了壮举，秘诀就是 One step at a time。我不求怎样上到屋顶，只求上帝每一步要我踏过，令我每一步完成之后就带来无限的欢乐和感恩。今天的境况就好像旧时一样，我只学习活在今天，每次只走一步。我第二次入院做化疗的时候，隔离的一个病友是一个19岁的女孩子，他看来很软弱，成日发烧发冷，咳，一啲嘢都食唔落，冚住几张大被，仍然喺度震。佢患咗急性血癌，原来佢唔系本地人，系中国内地潮州嚟嘅。三岁就死咗爸爸，旧年妈妈系死于肺癌，死嘅时候只有47岁。妈妈死嘅时候，佢不住喺度喊。冇几耐就发觉佢自己系患上咗急性血癌，因为佢冇钱，大陆嘅医院唔医佢，亦都唔俾药物佢，可怜佢只有翻屋企等死。喺香港有一个70几岁嘅义父，就申请佢嚟香港医，但由于佢唔系本地人，医院收费每日系3000几蚊，本地人只系68蚊。佢冇錢，怕醫院趕佢走，真係貧病交迫。除咗義父之外，舉目無親。好彩有啲嘅基督徒時常嚟探佢，同埋帶嘢俾佢食。我哋知道佢嘅情況之下，立即聯絡立法局議員、律師協助呢位女孩子。佢哋答應佢，我哋亦都介紹主耶穌俾佢。他似乎有点的安慰。我将这件事在电邮告诉各亲友，以下其中一份的回邮。 我见到你们在病中仍服侍其他有需要人，令我感到十分惭愧。过去我为到神俾我一个有残障嘅儿子感到愤怒埋怨，而今我决定要改变我嘅态度。神啊，我欣赏你嘅大能，其实叫我不埋怨不愤怒嘅，只有你嘅爱。人生喺世上，一定有得失，一定有悲欢离合，一定有生离死别，有成败得失。究竟我哋点样去面对呢个逆境？喺今日香港呢个时代，金融海啸侵袭整个美国、欧洲、亚洲，好快脆呢个风暴，正如新司长讲，这个只不过是开始。希伯来书的作者就是面对一班在逆境里面的人，公元后七十年是在犹太人历史里面是最痛苦的一页。圣殿没有了，犹太人被杀了，是被屠杀了，是被赶绝了，山窿都匿不埋的被赶绝了。基督徒就更加惨，基督徒更加是一个冇地可匿一个地方，是成为一台戏的，被人哋欺压，被人哋玩，被人玩弄。怎样去面对？希伯来书的作者就在第十章第三十二至第三十八节，他给我一个很重要的主题。这样的日子里面，仍然只有祝福，没有咒诅。他给他们三个秘诀，三个秘诀都是跟时间有关系。第一，回想往日；第二，把握今日；第三，仰望听日。或者我们试着看看，首先看看回想昔日，三十二节至三十四节，我们再读一读，就三十二节至三十四节，好吗？你们要追念往日，蒙了光照以后所忍受大征战的各样苦难，一面被毁谤遭患难，成了戏景叫众人观看，一面陪伴那些受这样苦难的人，因为你们体恤了那些被捆锁的人，并且你们的家业被人抢去，也甘心忍受，知道自己有更美长存的家业。怎样去面对逆境？希伯来书的作者就说，第一个秘诀很重要的，就叫我们去追念往日。什么叫追念呢？追念不是想下，不是回想，不是提醒，这么简单。希尼文这个字是一个很有趣的字，阿拉米尼这个字，阿拉米尼这个字在新约圣经只是出现过六次，个意思是很积极的，是很费力的，是去追爽、追念、追索，想翻起，是积极的，是故意的，是 intentional 的，去想下旧时一些东西。原文是一个不住的词，一个 present continuous tense， 是一个 present imperative， 是吩咐读者是要不住的积极的去想翻起旧阵时的事。想翻旧时啲乜嘢嘢呢？唔系风光嘅日子，然后叹一句都有今日啊，折堕啦，唔系。唔系回想昔日嘅失败，然后不住嘅咒诅自怜。唔系。唔系諗到旧阵时嘅日子风光不在。唔系諗到旧时嘅日子苦涩尚存。唔系。希伯来书嘅作者叫我哋点样去面对今日嘅逆境，佢叫我追溯以前各种的逆境。希伯来书的作者去形容那些往日的日子是什么样的日子呢？他描绘得很精彩，他告诉你们大征战中各样的苦难，这句是一个很精彩的描述。大征战这个字在整本新约圣经只是出现一个字，大征战这个字什么意思呢？原来就是希腊人的一个特别的一个字句，就是希利文很喜欢搞运动，很喜欢在运动场啊、竞技场里面，在这个竞赛，在这个竞技，可能是打博醒，可能是竞赛。大征战这个意思呢，就是讲到你们是在一个的体育场馆里面是打紧仗，比赛紧，竞赛紧。我们去过巴勒斯坦、以色列，我们都发觉 有好多嗰啲希臘嘅城市咧，或者舊時希臘留喺咧，梗係有一個嘅嗰啲 Colosseum， 即係一個大嘅嗰啲 theatre 喺裏邊。咁咧下邊咧就喺度鬥技嘅嚇，無論係打 boxing 啊，或者係嗰啲所謂 gladiators 嗰啲喺度打到死為止嗰啲啊。喺個體育場館裏邊咧個鬥爭，希伯來書嘅作者就話咧，你每個人就喺一個場館裏邊，喺個體育場個競技裏邊，好似喺鳥巢裏邊咧係喺度競技緊，但係同邊個競技咧？同边个斗争呢？是苦难。你是同苦难紧喺度斗争。你是同苦难喺度斗争，就好似一台戏俾众人观看一样。呢幅图画喺马加比嘅时代开始已经不住重复重复以后重复。到你基督教嘅时代基督徒嘅时候不住嘅重复，可能系同一只狮子喺度斗，可能系同一啲嘅一大隻佬喺度俾人喺度斗。但是是成为一台戏给人在这里观看。不少个人在那里殉道，肉体的煎熬。究竟这场决斗的详情是一个什么详情？33节就告诉你，他说一面被毁谤，遭患难，成了戏景，叫众人观看。跟着第33节下面他说，一面陪着那些受这样苦难的人。34节，因为你们睇出了那些被捆锁嘅人，34节后句啦，并且你们的家业被人抢去，也甘心忍受。这个写法，这个讲法好有趣。第一方面，33节就话咧，你被毁谤，遭患难，好似一台戏俾人嚟观看。然后34节最多尾就话咧，你哋家业被抢去，而都甘心忍受。中间里面呢就讲到另外一个问题，你是陪住那些被苦难的人陪你行，因为你们是体恤那些被捆锁的人。很简单。同这个苦难斗争，同这个苦难搏斗，是有两方面。第一是自己受的苦难，包括被毁谤成了一台戏，包括家业被抢去，一阵之间整个积蓄整个家业全部没了。另外一方面，你又去甘心去陪伴那些被苦难的人，体恤那些被捆锁的人。首先我们看看第一个苦难，他说你们在众人面前被辱骂，遭患难，好像一台戏被世人观看。辱骂和患难在原文是众数的，是很多的辱骂，是很多人在骂你，是很多的、是很多的患难。辱骂呢个字喺新约圣经出现过4次，其中3次咧同基督有关系嘅，罪人对神嘅辱骂都落在基督嘅身上。呢个系描述一幅嘅图画，嗰幅图画就系基督徒系被人哋唾弃，被人辱骂，冇尊严，被毁谤，肉体嘅苦楚系难堪到极。我唔知道你有冇试过被人辱骂，你有冇试过你自己嘅尊严系已经系差唔多系完全冇晒？我记得有一次我仲喺三藩市嘅时候，圣诞节我去邮局买邮票，当时好多人排队，咁我喺度排队，嗰、那个近门口有一个大概50多60岁，着住一套西装旧旧地嘅西装嘅一个白人嘅男人，佢买完邮票之后就出嚟。出门口见到我就嚟撞我一下，然后白痴做咩阻住我条路啊？嚟得好突然啊！我估唔到一个人咁啊，突然间走嚟喺度撞我一下，然后白痴，然后就系吟一啲咧，系一啲嘅种族歧视嘅话。当时有好多好多人喺度睇住，好多好多人，有黑人有白人，但我谂我系唯一一个亚洲人喺度。个个喺度望住，冇出声，当冇件事一样。我突然间觉得，好似我嘅尊严系众人面前辱骂一样。我谂隔咗一阵子，我先至大声话：你先至系白痴。嗰啲人就拧转头嚟望下，好似我觉得系一个有少少神经唔正常嘅人一样。我为呢件事我唔开心咗好耐。佢撞我唔係好大力嘅，冇乜人。但係最惨嘅一样嘢就喺众人面前嗰种嘅被羞辱。 但想翻起呢段圣经所讲，我受受嗰啲啊，真系小儿科啦，真系啲真系小儿都冇得小儿，心里边唔舒服。呢啲即系可能系我自己觉得嘅尊严。但想翻起我妈妈，我哋1950年落咗嚟香港，我妈妈带住我细佬细妹翻去大陆，跟住系。被公安捉咗，跟住就审，话佢系地主嘅太太。我细佬话翻俾我听，我妈疲倦、被打、羞辱、晕嘅时候，嗰啲人就用啲牛尿嚟淋落佢身上嚟整醒佢。呢种嘅耻辱唔系好容易。3个星期后，一个早上，细佬就发觉佢起身嘅时候，妈吊颈死咗。面对辱骂、苦难、抄家，唔容易嘅。成个嘅家业被人抢去啊！我哋睇下雷曼兄弟嗰啲苦主啊，一身嘅积蓄咁就蒸发嘅时候，我谂我哋会体谅。那种的家业突然之间没有了，什么都没有了。希伯来书的作者怎么说？面对这些辱骂、苦难、抄家，他仍然甘心忍受。甘心这个字，其实中文已经译得太过，就是甘心就是没所谓。原文这个字是快乐，带住喜乐嘅心去面对，点解啊？俾人哋抄家，俾人辱骂，带住欢乐嘅心去面对，因为他们晓得这一切都系短暂，佢哋系等候紧长存嘅家业啊！佢所顾念嘅唔系啲暂时嘅嘢，系永恒嘅嘢，系有价值嘅嘢。我谂一样好紧要一样嘢，今日我哋睇重咗啲乜嘢嘢啊？是看中始终有一日会冇去冇得去嘅嘢，系咪呢？呢次嘅金融海啸啊，有一次我都上去个网嗰度睇下我啲退休金系蒸发咗几多啊，就不睇游自可，一睇呢就唉真系零头啦，真系。即系蒸发咗一大橛啊。但我諗下佢蒸发唔蒸发，我又系咁样生活法。又是吃那些嘢，又是着那件衫，又是打那条胎，我即是个礼拜都是打那条胎，没什么分别的、那些其实没什么分别的，对我来说就没什么分别的、突然间想一下，那些都是一阵间就过去的，我岂不是要等候个永存的家业？希伯来书的作者叫我们去想一下昔日你所受的苦难，又想一下你在苦难里面的时候怎样去面对，就在苦难里面的时候，你怎样跟在苦难里面的人分担、就好像我刚才读大、我太太那篇文章里面跟我19岁的女仔怎样分担的苦衷，有时有一件很奇怪的东西，就是这件事很奇怪。我记得我太太病的时候入医院、入医院，我现在真的明白什么叫同病相怜，陌生的人呢一拿在一起呢就好似好痛一样，因为大家都是病。那些不是病那些呢，是讲几都讲不掂了。是病那些呢，一讲就掂了。你病过的时候你发觉不同了。最近我去探一个朋友，他未信耶稣，他又要做骨髓移植的。有化疗，咁我去到佢第一次见我面，但好似已经大家好熟咁样，佢个丈夫同我一倾嘅时候啊，大家好似好熟，因为系差唔多嘅经历，面对差唔多嘅苦难，能够可以分担。所以33节就话：你哋陪伴那些有同样苦难嘅人。34节，因为你们体恤那被捆锁嘅人。陪伴呢个字啊 ，kainos 合伙人啊， 有份分担，你能够分担，你能够去体恤那些人，那些被监禁，那些是被遭患难的人。我就想起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一章第六节说，我们受患难呢，是叫你们得安慰，得拯救我们也得安慰，也是叫你们得安慰，这安慰能叫你们忍受我们所受的苦楚。一样很奇怪的，保罗给我们一个苦难一个新的诠释。这个苦难不是不好彩，不是不够运，不是够黑，不是偶然，而是有目的有使命。我们受苦是得安慰，我们得安慰是叫你一样可以得安慰，是同受苦难的人得安慰，以至能够去体恤人。一个未经历过苦难的人，一个未在温室里面长大的人，他不明白什么叫做苦楚，他也都不能够去体谅人家的苦楚。就因为这样的缘故，所以耶稣被钉在十字架，流出他的宝血，以至他能够明白那些在苦楚里面的人，他就能够成为大祭司。怎样去面对逆境？希伯来书的作者就说，你想起你旧时，你想起你旧时，你怎样面对这些逆境，你怎样去面对，你怎样同人分担，人家怎样同你分担，他怎样去走过这个风风雨雨崎岖路。一个最能够去帮助我自己的，是一个的可能是一个的忧虑环境里面，我就想回起七年前五年前上帝怎样带领我们两夫妇去度过这个幽谷，是这个这样的追想，是这个追念，是帮助我们能够更加去面对今日的逆境。怎样可以面对你将来你自己的逆境？你想回你旧旧时，你想回你旧阵时怎样去面对你自己的逆境，上帝怎样带领你去面对这逆境，你追想是不住的追想的时候，你会发觉到你有一种力量在里面。我想就是温美耀在他饼带讲到他太太病，他太太的乳癌的时候，他怎是就要离世，他离世的时候他怎样去面对，一个人怎样去面对呢？他就想回去以前上帝怎样去带领他走过这些风风雨雨崎岖路，追想昔日，就因为追想昔日，去到35至36节就能够把握今日。或者我们一起来读一读35节和36节，好吗？所以你们不可丢弃勇敢的心，全者的心必得大赏赐，你们必须忍耐，使你们行完了神的旨意，就可以得着所应许的。这里有三个命令，希伯来书的作者用了三个 imperative， 三个命令去教我们怎样去面对现今的逆境。三个命令都是跟今日有关系的，跟现今有关系的。不要丢弃勇敢的心，相反的要存这样的心，要存这个勇敢的心。第二，必须忍耐。第三，行完神的旨意。但我们最后来看一看，第一，我们不可以丢弃勇敢的心。丢弃这个字在成本西约圣经只是出现过两次，第一次出现就是那个耶稣医好那个盲眼那个这个巴底买，他一医好的时候，他第一样东西做呢，就成个黑衣兜成个那些那件衫即是那些外衣，到时我来呢是拿黑钱拿的内衣装着，全部抌晒丢弃晒然后走到耶稣的跟前，这个字就是丢弃。丢弃咩意思啊？丢弃你以前以为有用嘅，嗰啲靠佢行黑嘅，个黑衣兜佢行黑，而家医好啊，抌晒，丢弃晒。希伯来书嘅作者话：你唔好丢弃你勇敢嘅心啊，因为勇敢嘅心系无上嘅价值啊！这个勇敢嘅心就系陪伴你昔日走这一条道路的人，这个勇敢的心就是因为信心而作好美好的见证，你要紧守住。其实这个字可以译做勇敢的信心见证，一切是在乎的信字。勇敢的心即是勇敢的信心，原文的意思是勇敢信心的见证。其实你想想什么，我想温家宝讲得很对，他在美国的时候整个金融的系统 collapse， 其实是一个信心问题，是一个信心，现在的信心丢弃了，没有了。 而家对吓银行冇信心啦吓、啊，所以你利息高咗咁多，想嚟吸引翻啲钱嚟啊吓，或者咧吓啊对政府冇信心啊，对啲咩冇信，系个信心个问题啊。希伯来书嘅作者话你唔好失去咗对上帝嘅信心，呢、這个信心嘅危机系最重要的。反而你要握住、紧守住，唔好放弃。第二个秘诀系咩？忍耐。你唔好放弃呢个信心。第二，你要忍耐，全忍耐。忍耐呢个字喺希列文里面有三幅图画系好值得我哋思想。希列文呢个字叫 Hopomone 呢个字咧系有三幅图画嘅。第一幅图画就系个妈妈生仔，个妈妈生 B B 嘅时候要十月怀胎。阵痛嚟到，佢唔怕痛楚，佢面对呢个痛楚，佢勇敢嘅面对，因为佢知道有新生命诞生，佢唔会怕痛噶。每一个妈妈，佢好恨嗰一日痛嚟到啊，因为对佢嚟讲，呢个痛系表示新生命就嚟诞生啦。呢个就叫做忍耐，所以佢忍耐有盼望。第二幅图画就系嗰啲农民耕种吓。啊，一个冇忍耐嘅人就好似孟子所讲嘅鸭苗助长啊，诶慢咁慢之后就掹高啲，咁咪倚住死晒啦。雅各书就话咧，嗰啲农夫系应该有忍耐啊，等候春雨秋雨嚟到，然后收成。第三个嗰啲运动员啊，一定要有忍耐，有纪律，知道必定有后果。呢、这个就叫做忍耐。希伯来书嘅作者话，我哋必须要忍耐，忍耐系今日嘅忍耐，系仰望将来。知道将来新生命诞生，将来神的恩赐、神的应许就会实现了。第二个秘诀，忍耐。忍耐不是我们自己的，是上帝的恩赐，是圣灵给我们的个恩赐，是爱的结果。凡事忍耐，爱是凡事忍耐，圣灵的果子就是忍耐。保罗不住为我们祈祷，是叫我们有忍耐的心，就因为有这个信心，因为有这个忍耐，然后行完神的旨意。所以到其实这是一幅图画来的。一幅什么图画？这一幅图画就是在希伯来书12章描绘得更加精彩的一幅图画，就是一个跑，一个长跑的图画。人生里面是跑这条长跑，你跑跑这个长跑一定有个目标，就是行完神的旨意，就是这个目标。但你跑这个长跑的时候，你一定要有忍耐，一定要接受这个训练，接受忍耐，但是凭着信心的无比的勇气去跑这条道路。你知道将来赏赐就归给你了。今天我们需要的是什么？在跑这个长跑的时候，是忍耐、信心，行完上帝给我们的旨意。最后我们更加需要第37至39节，仰望明人。一齐我们看一看第37至39节。因为还有一点点的时候，那要来的就来，并不迟疑，只是义人必因信得生。他若退后，我心里就不喜欢他。我们却不是退后入沉沦的那等人，乃是有信心以致灵魂得救的人。面对一啲咁嘅逆境，最重要一样嘢，除咗系追上听日，除咗系把握今日，最重要一样嘢系有盼望。中国人讲呢句说话好啱，哀莫大于心死。当一个人死、心死嘅时候，冇盼望嘅时候，绝望嘅时候，系最惨，系最痛苦的一样嘢。呢个系佢尽头。圣经事实上话俾你听。我哋眼光要放远一啲，34节，知道自己有更长存的家业，俾我哋眼光放远一啲，有更长存嘅家业。35节就话，存这样的心，必得大赏赐，将来有大赏赐喺里面。36节话，必须忍耐，忍耐系仰望将来个新生命嘅诞生。所有呢啲劝勉都系基于一样嘢，就系个盼望，一个更大、更美好嘅将来。37至38节至39节，希伯来书的作者就引用了两段旧约圣经，去告诉我们听很重要的信息，有盼望。基督徒是永远不会绝望的。第一段圣经是37节，还有一点点时候，这一句是引自以赛亚书第26章20节。 以赛亚书讲乜嘢嘢？神话俾佢子民听，你要进入内室，隐藏片刻，直到神嘅愤怒过去，你安静，你去一啲嘅隐藏嘅地方，等候上帝嘅愤怒过去嘅时候，等候片刻，上帝嘅拯救就会嚟到。呢个系指末世嘅时代，上帝嘅拯救嚟到。然后第二段就引自哈巴谷书第二章第三节至到第四节嘅七十四本。如果我哋比较一下希伯来书嘅引据同埋哈巴谷书咧，我哋发觉好唔同嘅地方。呢个比较复杂嘅，我试下咧，试下用三段圣经嚟俾大家睇一睇。第一，我首先读一读希伯来书第三十七节至到三十八节。那要来的就来，并不延迟，只是义人必因信得生。他若退后，我心里就不喜欢他。这个是希伯来书引这个哈巴谷书第二章三至四节，然后我读哈巴谷书第二章三至四节，这个是希伯来文的版本，就是所谓 Masoretic Text。 他怎么说法？因为这物事有一定的日期，快要应验，并不虚谎，虽然延迟，还要等候，因为必然临到，不再延迟。加拿底人心不正直，为义人必一信得生。好像很不同的，那我再读一读哈巴谷书第二章三至四节，是七十四本希列文的版本。希列文版本怎么说？他若迟来，要等候他；他若退后，我的心就不喜欢他。但义人必因信得生。但我们撇开七十四本和这个希伯来文的版本的不同的地方，究竟我们暂时不看这个比较复杂的问题。但有一样我们要明白的，就是新约圣经多数是引住七十四本的，七十四本的希列文的圣经。所以我们就集中来看一看这一段。我们看到有两个很不同的地方。哈巴谷呢，他就说他若迟来要等候他。他即是指个拯救者，他若迟来要等候他。但希伯来书就说那要来的就来，并不迟疑。为什么好像很不同啊？七十四本就说呢，如果他迟了你都要等他。但是希伯来书的作者就说他要来的就会来，不会迟疑。咦，两个很不同啊。但是呢，首先我读给大家听过哈巴谷书的希伯来版本是怎样，就解释到了，虽然迟疑还要等候，因为必然临到，不再迟疑。原来希伯来文的版本呢，就是将七十四本和希伯来文希伯来书的版本将它夹埋一起。其实个原文的意思呢，可以这样讲法，他说呢，虽然个拯救者迟疑，你们不要心急，你仍要等候，他来就一定会来，不会迟疑的，你用信心去等候。这个就是整个的意思在里面。如果我们看埋希伯来文的版本呢，我们看到成幅的图画。但是呢，我们又会问一个问题，希伯来书写成是公元后七十年，距离现在已经差不多有二千年，但是这里说还有一点点时候，怎会是一点点时候啊？隔了二千年就一点点时候，为什么啊？我们要明白，在新约时期，司徒、圣经、耶稣全部都告诉你们，主来的日子，即是主耶稣再来的日子，没人知道的，没人知道主耶稣几时再来，或者是今日，或者是很多年，没人知道耶稣几时来。所以就因为他不知道几时来，所以我们就要随时预备，可能一点点时间，一点点时间的意思就是叫我们随时预备，英文所谓 imminent，就因为个 imminent coming 就有一点点时间，所以我们要随时预备。圣经给我们的一个很重要的信息，就是说耶稣几时来不是一个最重要的一样东西。第一，他一定会来的，所以你要等候；第二，他随时会来的，所以我们要警醒。这个就是圣经里面给我们的信息。圣经里面时常话有一点点时候，我哋这个就要嚟。个意思就唔系话俾你听，仲有三日，仲有三年，仲有五年，事实上二千年都未嚟。但系圣经里面咁样讲，系想话俾你听两样好重要嘅信息。佢一定会嚟，佢话过要嚟就一定要嚟，
所以你同埋我要等，要等候。第二，佢随时会嚟 ，imminent coming， 一点点时候随时会嚟，所以我哋要随时警醒。呢个就系圣经俾我哋嘅答案啦。圣经俾我哋答案就系一圣经里边一贯嘅教导就系话，我哋唔知道耶稣基督几时会嚟，我哋唔知道世界几时会末日，我哋唔知道我哋仲有几多嘅时间，甚至我哋唔知道我哋条命最到几时，就因为我哋唔知啊，随时会一阵间生命就系一刹那之间就过去噶啦，一阵间冇，就因为咁嘅缘故，所以我哋要随时警醒，好好把握时间。呢个就系圣经俾我哋嘅答案。我哋再嚟睇下第二个唔同嘅地方。第二个唔同嘅地方咧，希伯来书系点讲法？话只是义人必因信得生，他若退后，我必心里不喜欢他。你睇哈巴谷书咧，就将佢调转头。他若退后，我的心就不喜欢他。但义人，义人必因信得生。即系希伯来书系将哈巴谷书前后次序调乱咗。哈巴谷书咧就话咧，他若退后。我的心就不喜欢他，但义人必因信得生。先讲唔好嘅嘢，先讲消极嘅。如果你退后，如果你唔信，你就唔会有好结果啦。但系如果你系信咧，就必得生啦。但希伯来书咧就调转嚟讲，然后就话咧，义人必因信得生，但如果佢退后，我心就不喜欢他。但我会明白点解希伯来书会将呢个次序调转咗。希伯来书的作者将这个次序调转了，就是因为他很想强调一样东西，强调是个 positive 积极的方面，信。他是讲信，所以到十一章的时候他特别讲个信心，信是一个整个希伯来书的最重要的中心。基督徒是因信得生，但是你要想一想，如果你不信，你退后，你离开主，神就不喜欢。希伯来书的作者就好像摩西一样，将生与福、死与祸陈明在耶以色列人面前，就是《生命记》第三十章第十五节，就好像耶稣一样在我们面前，或在你们面前有两条路走，一条路的是引到永生，门是窄的，一条路是宽路，那条路是引到灭亡的地方。希伯来书是告诉你们有后果的。今天我们怎样去面对将来，今天我们怎样面对我们的人生，今天我们做一个什么的抉择，是影响你永恒的生命，而且影响得很重要。如果我们是信的，义人必因信得生。如果我们是不信的，退后的，离弃的，上帝不喜欢。这个是一个的福音，但同时亦都是一个警告。你看整本圣经永远都是这样讲法的。约翰福音第三章十六节，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一切独生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但我们只是读十六节，我们不读十七节，因为十七节说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。希伯来书的作者不是只是懂得约翰福音第三章十六节，义人必因信得生，他还要讲第十七节，退后的人我就不喜欢他。但跟着第三十九节，希伯来书的作者是说，我们却不是那些退后沉沦的那等人，乃是有信心以致灵魂得救的人。我这班是信耶稣基督的人，我们生命蒙拯救，以致我们有盼望。弟兄姊妹，我们都活在好像希伯来书的时代的人一样，周围的东西都是一阵间过去的，包括我们的家业在内，包括我们的生命在内，一阵间就会过去，转眼之间，一瞬息之间就会失去。乜嘢系永恒？你嘅抉择系乜嘢嘢？希伯来书嘅作者话：你追上你往日，把握你今日，
仰望将来永远的基业，作一个聪明人，做一个聪明的抉择。就好像 Arnold Tombie 一个很出名的英国历史学家说，他人生在世有很多事是难以预测的， unpredictable， 明天发生什么事没人知道，明天恒生指数会不会 升到30,000点，没人知道，没人知道会不会跌到10,000点，也都没人知道。但有一样东西个个都知道，每个人有一天都会没了明天。聪明人就懂得去预备那一天，愚蠢人只懂得逃避。我和你是聪明人，就是愚蠢人。